好，我们大概准备一下上课。我想上课大概大家都不喜欢上课了。
老人都喜欢
哦，这还有很喜欢上课了。好，谢谢。好，那么我们教会呢，那个定了一个就是新约圣经啊，是最优美的中文翻译啊，最现代的中文翻译。如果你还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拿一本啊，有那个简体字，有繁体字啊，你可以拿一本。如果你已经有圣经了，你想再拿一个圣经，一本10块钱啊，10块钱。所以你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是第一本你的圣经，我们是希望你不要钱的。好了，今天我们就是要谈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啊。那我们已经提过很多，那么约翰从一个约翰福音爱的使徒变成一个爱的牧者，他现在在牧养教会啊，就是关心这些弟兄姐妹啊。那么最大的福音跟书信最大的不同就是说，福音是描写到耶稣基督。那么约翰呢，就是这些信他的人怎么样在生活啊，就是借着他的生命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上生活出来，怎么样面对你周遭的环境啊，怎么样成为一个他所爱的门徒。我们把时间交给静思。
姊妹平安。然后今天我讲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我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因为我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就是在我生命中，我也觉得也算是灵命成长的一个阶段吧。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我觉得无论是对于我来说，还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都是比较踏出人心的这样子的。就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我觉得什么是与神相交呢？大家觉得什么是与神相交？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想如果在以前有人如果问我这个问题，我会非常高兴地告诉他说，那就是经历神的大能和他的神奇啊，就是在你的生命中经历他的恩典啊，这样子的回答。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我的这个体会有了非常非常不同的认识。现在我明白与神相交不只是感受他给你的恩典，更重要的是你从心里认识他，并且愿意顺服他在你身上的旨意。无论这个旨意是你现在看来能看到未来的，还是现在你觉得无法接受的，与他相交带给你信心，让你觉得你可以接受他这样子的安排，就算你觉得现在不是那么 make sense， 或者你不接受，我觉得这也算是与神相交的一部分吧。所以我们可以先，我要讲的是第二章，我们可以先读一下那个约翰一二，就是第二章一二两节吗？我小孙呐、啊，是要叫你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为天下人的罪。所以当读第一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个犯罪。 我一开始觉得读第一句话如果不仔细想的话，我会觉得那约翰是对我们说我们犯罪了也没有关系吗？反正耶稣基督是会赦免我们的，因为他好像有点矛盾，第一句话叫你们不要犯罪，又说你犯罪了也没关系。但实际上他这两个犯罪是限定的是你不同时候的犯罪，他写信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经验神，好让我们从心底里面远离我们的罪性，所以叫我们不要犯罪是为我们以后将来的心来预备，叫我们不要故意去陷在罪里面，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还是愿意去顺服自己的情欲去做这些事情。而他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耶稣会原谅我们的罪，会安慰我们的心。这里面的犯罪就是指我们过去的罪，是可能是无心的，也可能是过去很长时间之前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我不知道大家，但是我有的时候因为我之前犯过的罪，我会一直自责，就一直想我不够好，我不够完美，然后我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错事，有的时候我甚至被这个罪压得很重。但是我觉得约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就算是我们之前有犯过罪，那也可以从藉着耶稣基督可以从这种罪恶感里面走出来，不必一直责备自己，良心上受很大很大的谴责。嗯，因为我们要知道藉着他我们以后不会再犯罪就可以了。嗯，约翰也藉着这两节经文讲了他对罪的一个认识。首先他觉得这个罪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犯罪，也许我们更加喜欢别人的东西，更加羡慕别人聪明，别人漂亮，别人比我有钱，这些都算是我们内心深处顺从情欲的一些罪，因为我们觉得别人更好，贪恋别人的东西也算是一种罪。所以约翰觉得每个人都犯了罪，但是我们可以藉着人子耶稣基督可以罪得赦免。而基督的工作是什么呢？基督的工作在这一段里面本来希腊的词是用这个，我不会翻译，但是原来一直看中文的圣经就会发现他说是中保，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是中保，是保惠师。我特别特别不明白，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中文里面用过中保跟保惠师这两个词，但是我觉得英文的翻译就更好一些。英文的翻译他说是 propitiation， 它有安抚、劝解跟赎罪的意思。你在中文里面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词同时有这三个意思吗？我觉得很难，因为它中保，对，很难理解。作为耶稣他的工作是他要安慰我们的心，而且是作为一个我们的帮助者，我们的支持者，而且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见证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说那我的天父一定会惩罚我，因为我们要有信心知道耶稣站在父面前是时刻作为我们的一个有点像律师一样，说这个人没有，他有他自己的苦处，他有他自己的不容易，可能我觉得就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我想这是耶稣的工作，而且最重要的是耶稣他永远都不会对我们失去兴趣，或者是停止爱我们，或者是停止为我们辩护，说这人完了，没有什么好我再为他辩护的。因为他是他的工作就是为我们辩护，就是更加爱我们，体谅我们。然后这样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撒旦的故事。我第一次听到撒旦，我知道他是一个天使长，他是一个堕落的天使长。但是有人说他之前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他每天在人世间游走， 然后查看我们的作为，然后把我们的一些恶行告诉神。但我觉得这个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他看了人天天做坏事，于是他对人就完全丧失了信心，觉得人就是特别坏，他干什么都是特别坏，于是所以才导致了他会堕落，就算是我们没有犯罪，他也会诱惑让我们去犯更多的罪，因为他从本性上觉得人就是这么邪恶的一种动物，而且神还这么爱他，为什么这么爱他？他们完全不值得神这么爱他，所以撒旦就堕落了。但是我觉得耶稣的工作正好是这个的相反，他来，他也看到了我们也许信心软弱，也许之前做了很多的错事，可是他来的工作是，无论我们曾经有多么不好，他都要在神面前说，啊，他是有不容易的地方的，不义之处，他始终都要有爱去爱我们，去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又不能，对，不能有任何的偏移。所以，对，这就是我的一些理解吧。他们有一个工作性质上面的正好相反，撒旦就没有坚持住，因为人实在太坏。还记得这两节经文吗？就是因为我每次想到听到中保这个词，我都会想到耶稣在希伯来书吧，我不确切记住，他说耶稣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我每次读到这个话就觉得心里特别有安慰，然后我觉得我有一个安慰者，他为我定的这个约，是无论天地万物都会废去，他的约不会废去的这样一个约，而且他为这个约做见证，是永远值得我信任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可以读一下接下来的两节经文吗？就是罗马书跟希伯来书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凡靠着他进到神里面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两句话上面可以汲取一些信心，就是耶稣他的工作并不是只是到他被钉十架就结束了，他到天上有更重要的工作，就是不停地为我们祷告跟祈求，不停地在神面前为我们陈情，所以任何困难他已经知道，而且会体谅我们的难处。然后在2:3-6，约翰就具体的描述怎样才算真正的认识神。我们可以读一下经文吗？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对，所以我一开始觉得认识神就是知道他是谁，就是读他经上的话，即由他了解他之前所做过的事情，所说过的话，知道他这个人，那我就代表我认识他。但实际上约翰对于认识神是有一个不同的见解，他觉得人认识他就等于是一定要遵守他的诫命，只有遵守他的诫命才算是认识他，否则都不算是认识他。我觉得约翰这个人，他在写这节经文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黑白分明吧。在他的世界里面，如果不能做到100%的爱神，100%的遵守他的诫命，那么就连认识他都不算。所以这个我觉得但是 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大家的话，就是衡量我自己吧，我觉得那我就不算是真的认识神。因为有很多时候在他真的愿意让真的要我去顺服他的时候，或一定要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会有一些从自己来的顾虑和自己的计划安排，所以我不愿意去100%的顺服他。当他的旨意会让我觉得和我的计划相贴合的时候，我会觉得哦，那挺好的，那就是神，我就可以顺服神。但是当他的旨意和我的心愿稍稍有一些违背的时候，我立刻就会说啊，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让我这么做？我不愿意这么做，他不是爱我吗？他为什么不愿意体贴我的需要呢？但是原来认识神是你必须要经过感受他、信任他、了解他为你做的安排是从你的长远一生的计划来为你安排，在这个基础上你能确定说我愿意遵守你给我在我身上一切的旨意，这样才算是认识他。所以我觉得我们认识神也是经验到他在基督里的爱心，并且我们愿意用顺服来报答他的爱。所以我觉得神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当我们体会到他的爱的时候，也能在下一次也许不符合我们心意的时候，愿意用顺服来回报他这种爱。所以爱他和顺服他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你必须同时做到才是真正完整了你对神的爱，否则就不算是你认识他，也不算是你爱他。所以约翰对于这种情况，他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是基督徒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但认识的同时他必须顺服，所以认识神和顺服神是一个经验的两个方面。第二就是他觉得在神里的人以及在基督里的人，他必须有和基督一样的生活，就是说与基督联合，必须效法基督。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我祷告的时候常常会祷告，就是神啊，求你磨练我的样式，让我能够成为就是有耶稣的样式。但是我一开始不明白这个祈求有多么的需要力量，有多可能会经历很大很大的痛苦跟磨难。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希望有，比如说我希望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求过，但是我知道我认识一个姊妹，她这么求的，她说我希望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于是她接下来的四年过得都非常痛苦，但是等她过完了那四年，她才知道她拥有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神让她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磨难，才让她长出这样子的信心。信心不是平白无故的就长出来，是让你经历磨难之后才会长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效法耶稣的样式，也不单纯只是说神啊，我想希望我效法耶稣的样式。在任何就是在我们生活非常顺畅的时候，其实你效法不了什么耶稣的样式，只有在最遇到艰难、遇到撒旦的试探、遇到各种各样顺从自己心愿的时候，这种时候在跟你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成为耶稣的样式，完完全全的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字比较小，就是师母也讲过了，这个旧命令与新命令，2:7-8，我来读一下吧。亲爱的弟兄们呢，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刚才师母也讲了， 它既是新命令也是旧命令，是因为它是一个永恒的命令。让我们做到的唯一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爱人如己。当然我觉得他这个心也是因为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心是因为他叫我们爱的范围变大了。以前可能我觉得旧约里面更多强调的是爱弟兄，爱你旁边的亲族这种，但是现在耶稣来到世上，他让你爱的是谁？爱你的罪，爱罪人，你旁边能辨认出他是罪有罪的那些人，爱你的仇敌，爱你爱外邦人。我觉得他大大的把爱这个概念给扩充了，他让我们爱的不只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更让我们去爱我们周围那些可能跟我们毫不相干的人，有的时候可能是给我们非常苦楚的那些人，比如说你的老板，他天天虐待你，比如说你的竞争对手，他什么事情都要跟你争，你要学会去爱这些人。我觉得这是这条命令的心之处，就是你必须学会去以更大的爱心和宽容去接受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你觉得他跟你，我很多基督徒都觉得自己很圣洁，所以他们也许不能接受比如说像喇合这种职业这种，但是神来了，他说他是来是为罪人来，所以他让我们去接受这些也许我们在我们看来是不够清洁可能有罪的人。第二个，我觉得他这个心是因为爱的深度加强了，是他让我们要以更坚强的一种心去爱别人。就像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一直到最后一秒都在说，神啊，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像是斯提凡他殉道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也说的是这句话，对吗？就是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他们不晓得。所以这种爱是怎样一种爱？是通过耶稣感染到这个使徒斯提凡，也要把这个爱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这种很深的爱，无论别人做了什么去伤害你，你还是可以用这种很深的爱来爱他们，不计较他们。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再一个就是约翰接着说，因为黑夜就要过去，真光已经逐渐显现。我该怎么说呢？其实对约翰来讲，爱和恨、光明和黑暗之间是没有任何的灰色交叉地带的。你若爱，那你就行走在光明中，你若恨，那你就在黑暗里。所以跟我平时我之前会觉得感情都是参半的，但是对在约翰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要么完全遵循另外一套，要么就是遵循这边呢，总是没有中间地带而言的。所以他让我们去爱弟兄，才会行走在光明当中。所以如果你现在可以做到爱人，那你就真的是被神的光照着，而且一直走在光明当中。对，然后我可以读一下2:9-11，爱与恨，光与暗。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反思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所以我觉得约翰一书这本书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他在福音书里他可能会说很多耶稣说过的道理，但是在约翰一书里面他会把这些道理详详细细的告诉我们具体在生活中应该怎样去行。一个最最specific 的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去爱你的弟兄。我觉得他这里面的弟兄不只是 不只是说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这种很狭义的范畴，它是指的是我们周围所有的人，就是也许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 和那些我们不相关的人，和我们的利益没有任何冲突的人，或者是以及这些一切的人。所以要我们做的就只是爱这一件事情。再一个就是接下来他讲的就是要记得我们是谁。我们可以读一下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求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藏存在你们的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我一开始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约翰是不是因为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年纪太大了，颠三倒四。对，因为但是对，因为他我觉得是不是一会儿小子们呢，一会儿父老啊，一会儿少年人啊，来来回回的转。我想你说话不会，就比如说要对小子们说话，那你就把那段话说完不就好了，然后说我对少年人说话把它说完，然后父老说话再把它说完。但是他不是像这样。其实我读这个书信，我特别就是我觉得他跟保罗书信的冲突特别大，因为保罗的话我觉得他特别有逻辑性，一步一步说为什么，他绝对不会再回头说那些就是说哦，我这个论点还没有进行完，我这个论点还没有进行完，我就不会进行到下一个论点。这是保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会一步一步的，我每一段介绍完了，我再移到下一段说一个新的论点。但是约翰给我的感觉是他这件事情还没有讲完，他就跳到了其他的事情，于是再回来他又讲刚才那件事情。他是一个螺旋上升式的一个讲法，强调的事情呢就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爱和光明。所以他这个书信也特别的短。然后看完这段话之后，我又看了一些查经的材料，他们说这更是一种诗的题材，有一种咏叹调的意味。然后我就在想，那约翰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可能已经100多岁了吧，那他这个称呼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了，就像我们发的那个查经材料上说，他说小子们呐、是指那些我们在教会里面灵命成长是刚刚开始成长的人，他称呼他们为小子们呢。然后呢对那些在灵命上已经有所经历的人，他喊他们叫少年人。然后等到他们经历神、认识神，也能感受到与神相交的时候，他才称呼他们为父老。但是我对这个也是有一点疑虑吧，因为我觉得以约翰那把年纪，他非常喜欢喊任何人叫小子们呢。对，对任何人他都会像这样说。我更把他体会到一种，就是一种痛，一个长者痛心疾首的希望你记住明白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于是他不停絮絮叨叨的就在念叨一件事情。他让我想到了我外婆。我外婆她信主很长时间，但是她跟我们家里人讲神的道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会用圣经上不同的话跟你说这件事情。她会絮絮叨叨的指出一句话，就是说神爱你啊，那个她只说这一句话。我觉得约翰也是，他只是希望你记住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让你去爱，让你记住我们是谁，记住我们曾经节制，就是因着主做了些什么，因着主得到些什么。 所以我们因着主得了罪得赦免，也是因为也是因为 这段经文里面它详细的描述了任何的基督徒都会得蒙赦免，他们都曾经天真，也可能像最终有一天可能完全成长为一个父老，就是在神里面非常有经历的人，也可能会藉由自己的思想啊，一步一步的更加更深的认识神，而且所有的基督徒在他的眼里也都像青年，也许我们会现在更加依靠神的力量，在跟撒旦的诱惑、跟自己的情欲在抵挡这些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小子们啊、少年人还是父老，我们都从他的恩典中，及着耶稣基督这一位中保，感受他的爱，并且能够学会因着顺服他去爱更多的人。我想他也许讲的是这些，所以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谢谢大家。
我们很谢谢静思啊，他真的是跟我们分析的很清楚。我想书信是比较难念的一个地方啊，但是我想我们感谢神啊，借着静思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最重要不是在乎人看我们是什么，在乎神看我们是什么。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他的儿女啊，就是他宝贝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讨论这个完以后呢，我们中午呢还有一个讨论的题目啊，就是Steve Jobs 的一个他的一些观点啊，我们来看基督徒应该是用什么来方面来看科居这个问题啊，那这是我们现在很切身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就是希望等一下讨论就是分的，我们还是可以分的四组吧啊，然后吃。讨论完以后，我们中午大概看看聚一下子，看看怎么样分配啊，分的几组，我们可以彼此讨论。好，我们现在就分组啊，就是每个人都有四份啊，都有四份。好，谢谢。